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就要十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播客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说，如果您现在觉得我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members，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或反馈，写邮件的形式就可以了。我们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那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附属的 S。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7期。那在开场的时候呢，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5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5月27号的那个礼拜二呢发给我们的会员了。那里面呢是有我们这个播客的第253和254期的这2期的扩展阅读，里面包括我们谈到了就是教科书里面的中文字体的排印的一些规范，以及我4月份参加蒙纳字体品牌论坛的这个内容。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继续 ATYPEI 国际字体大会2025哥本哈根年会的采访的系列。那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新的一位嘉宾，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内容，因为我们讨论的将会是藏文。正如我在节目里面有说的，就是我一直都在想找时间呢能和大家把人民币上面所有的这些文种都讲一遍。那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节目讲过蒙文，然后有节目呢讲过阿拉伯字母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覆盖到维吾尔文、哈萨克文。那壮文因为是本来用的就是拉丁嘛，汉语拼音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唯一一个就是藏文啊，一直自弹自唱开播十年了都没有时间来说这个事情。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能请到这位嘉宾。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录音呢切进来。好，那我们赶快把下一位嘉宾请进来。那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叫张可迪，然后大家可以叫我的花名叫 Cody。 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产品设计师，就是在那种
大厂，
也不是大厂吧，就是那种就是互联网企业，你知道吧？然后做
你们肯定是大厂，
就是画 UI， 对，画 UI UX。但是呢，我一直以来也都对，比如说就是字体设计很感兴趣。这次就是我平时之前做了一个 side project， 然后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总结一些东西拿出去来给大家分享，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给大概就是写了个 PPT， 然后交了一个投了一个稿，然后好像这次就组委会还对这个东西蛮感兴趣，所以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讲，所以然后这次就去到了哥本哈根，然后遇到了很多国内外的字体同行，然后也非常开心。
好啊，首先非常欢迎可迪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对吧？其实我 叮咛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然后终于第一次在这个哥本哈根见到你本人。不过我觉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录音吧，我有一些个人感觉很有意思的话题想稍微先问一下，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你怎么对字体设计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故事可长可短吧。如果比如说长的故事，就是我从小写字的时候都会被老师骂，就说写的特别丑。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写的字丑。然后呢，同时从小我又是我们画板报的那个人，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说，你的作业为什么不能像板报一样写的好看呢？然后这时候我发现就是，哎，我在实际就是去写字写作业的时候，我并不能把每个字都写的很好看，我很着急。但是你叫我一笔一画去把这个字给画出来的时候呢，那我这个是真的是从小画到大的一个本事。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技能在这个方面，但是其实整一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有没有机会去真正把这东西作为职业，所以我就会 OK， 可能就是在下班以后，然后也一直对这方面有感兴趣吧，也在关注，所以就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这算回答了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背景其实和我们很多听众以及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字体设计师他们的成长背景很类似，所以我觉得就通过问这个问题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嘛，对吧？因为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那怎么学习的呢？就是关于这个字体方面的东西。
就是其实也没好好学，就是我其实好多东西不知道，就真的我真的很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而且我做的就是这次做的这个字体，就是藏文字体嘛，它其实也不是说，这怎么说呢，我就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就是之前的一个就是工作坊里面学来的，然后就是遇到用了以后才临时上网去比如说查它的这个文档，然后就是就都是要用了我非到要用的时候我才学的，然后真的其实很多的其他东西我都不懂。
哦，所以你以前是参加过工作坊的？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那个也是就是认识一些本地的我们的其他就是藏族的他们这些设计师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藏语母语者嘛，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在做一套字体的时候需要给他们用的时候还是需要得到很多的就是本地同学的反馈的，所以其实我是在那工作坊上去认识了这些朋友。
好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话可能一直是知道了哈，我们这次的这个话题呢将会是藏文，然后这也可能是我们自弹自唱节目里面第一次啊跟大家介绍藏文。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找嘉宾来跟大家谈藏文，但没有机会，然后终于这次啊刚好有可迪来讲，所以赶快可迪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次在哥本哈根的 A-Type-I 上面发言的是什么内容？
好，那这次我其实讲的是一个，就是藏文它第一款乌梅的衬线体的一个整一个设计和开发的一个流程。就是讲内容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知识铺垫啊。
对的，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次可能会有好多一些这个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好，那首先的话就是藏文这个文种呢，它在归类上呢大概是，我不知道那个名词确定的名词是什么，好像叫元音复标，好像记得。对，就是说就它每一个单字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每一个字母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辅音。比如说你画个圈圈它代表的是一个辅音，画个方框它代表是另外一个辅音，然后每个辅音的话它都有一个内置的元音，然后就是你比如说画个方框它就读嘎，然后画个圈圈它就读咔，然后如果你想要拼出比如说 gigo gago， 就是把它变换你的元音的话呢，你可能就在这个辅音上面加一个小副标，有些时候加在上面，有时候加在下面，就这样子形式就是组成的这种文字类型呢，好像我们把它名字叫做元音副标，不太记得是正确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对的，
但是反正大概是这样理解。然后呢这个特征其实在很多婆罗米系的文字里面都有的嘛，就是从印度那一套，就北印度的那一套，就是文字系统都是这样子来做的。
对，所以这又有一个词是婆罗米系的啊，就是反正我们经常说是南亚
啊，对
对
对
的嘛，对吧？比如说在微软他们经常会把这个统一非常笼统的用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说法叫什么复杂文本。
对对对，然后之前你测试它的时候你还得打开那个南亚选项，然后在
对
就是 Photoshop 里面它才能正常工作。
因为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吧，对吧？它除了一个字母以外，它可能会要在上下左右出现那个附加的东西，然后这个它的音节可能是一团一团的。
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对。
是。对，然后呢藏文比较特殊，就是藏语跟汉语都很类似，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做的拟构呢是说就是比较原始的汉藏语呢它是有很多复辅音的。 但是它在不断的就是变化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单音节的语言。但是呢，藏文它在创立的时候，它是忠实的去记录了在我不好意思，我忘了具体是70几还80几了，反正大概就是唐朝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语音，然后他就会把就整个单词里面的就是前面的后面的那些复辅音都给写下来，而且他这个文字是从印度那边借过来的嘛，对吧？然后有一些就是藏语的发音不能就是照搬就是印度的字母，他就会把这些辅音给竖直的叠起来。啊，叠起来以后就把它拼成一个，就是可能之前印度语言里面的发音没有的藏语里面有的东西。所以就是藏文的话，我们就它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副标。那但是你在设计它的时候，就不只是要设置30个就是字母那么简单，因为你可能有些字母叠在一起。然后在现在的 OpenType 的这个 feature 里面呢，你实现它的时候，你得把这个东西画成一个单独的 glyph。然后所以大概你最后就得画600个字符型。然后这大概就是我的当时演讲的开篇，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OK， 首先就是藏文是这样子工作的，然后其次他的做在设计自己设计方面，他的工作量大概是600个字符那么多。
嗯，对啊，也因为这需要一些藏文的一些基础知识啊。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没有听听的话，我愿意再做一些稍微补充，就是首先复辅音是什么东西，对吧？就比如说扑啦，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就是一开头这样的，对于连续两个辅音，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是汉语普通话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就正如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应该是定论，就是上古的汉语其实都是有复辅音的，有什么扑啦扑啰这样的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代的藏文它其实是发音和书写并非一一对应的，虽然它是拼音字母，大家可以想吧，汉语拼音的话它的发音和这个拼写是一一对应的嘛，但是藏文不是。藏文因为它的拼写它是反映了就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唐朝时候的当时的藏文的拼写，但是现在的藏文的发音和那个它的拼写已经不是一一对应了。那个就是相当于纯古的那些拼写，它有很多古藏语的发音以及和印度梵文受到印度梵文影响来的一些拼写方法。然后这些字母它的一些书写和叠加的话，也因为也它同是婆罗米系的，它受到了印度那个梵文的那些书写的影响，它的那些辅音的话它会纵向叠加之类的，有很多这样传统的写法，这些写法是整个婆罗米的文字都是共通的，并非藏文也单独的，哪怕现在听成文也是很多那样的辅音的叠加。大家可以想象非常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汉语拼音那个，比如说叠加的那个声调，通过不同的字体的实现，你可以给它做成原来的字母加声调，然后呢或者字体设计师预先要画好一个已经叠加好的声调的这个字符形去显示。所以呢刚才就提到了 有些辅音的组合最好呢是字体设计师在字体里面事先把这些字符形都画好，让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调用。因此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字母只有非常少的那么几个，但是呢一些常用的这些字母组合需要画。而在专业的或者甚至在藏文，因为它藏文有大藏经嘛，要如果你有很多佛经的话，有些专业的那些领域的话，它的这些辅音的这些组合也需要的字符型会更多。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才说的600个是说就是现行，如果你要去拼写藏文，就是当代藏文的发音的话，那可能是600多个。嗯，但如果你要去一对一的转写，就是梵文的话，是大概在1400到1500之间。
对的，
就至少是 Noto 它支持的是大概1400到1500个字符。
嗯，对的，所以就还是层级是不一样的。嗯。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也是有国标的，这个当然对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好，你可以接着说。
对对对对对。OK， 好。然后呢后面就讲到，就是说这次分享的一个设计呢，它其实针对的是藏文的乌媒体。藏文的话就是它其实现在有比较两种比较流行的就是写法吧。然后的乌晶体呢，乌就是头啊，就是晶的话就是有的意思啊，这个有的话，这个经的话，就是在如果就是你读过佛经的话，它有些时候会翻译成具什么什么，具什么什么，然后它就是表示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具有这个什么东西，这是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可以说是后缀吧。然后呢， 就是乌晶体的话呢，它就是你平时能看得到那种上面就所有字母上面都好像有一个小小小横杠一样，把它全部都就是对齐了的一种比较传统的字体，它主要是应用在就木刻里面。当然就是你在康区和安多地区也是主要也是手写乌晶体的。然后温美体的话主要流行在卫藏地区，它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写起来更流畅更简便的写法，然后它的整一个字形呢也就更怎么说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可能更像拉丁字母吧，然后它更没有那么多的就棱角。当然说你有各种不同的就是书法就是风格，有些是有棱有角的，然后有些是比较就笨拙的，比较方块比较可爱的。但是总体来说就乌是头没就是没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然后的一个这个否定后缀。然后就是那乌美体的话呢，它的整个字形就因为它要满足手写的需求，所以它就本身就比乌晶体这个比较正式的字体就简化了很多。然后当时我在就是设计我的这款字体的时候，我所抱有的一个期望就是说，我因为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吧，然后呢我们工作坊里面很多本地藏族的就是同学们，他们都不断的想要去尝试那种就是非常简洁的特别像就是无衬线拉丁字母的那种字形。因为没之前就是没有就是风格那么强烈的藏文字体存在，然后他们就很想去试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同时也观察到就是就是你真的得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一定的写脚本的能力能把这些字体给开发完。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强烈的用户需求，然后我恰好可能也能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所以其实就是当时在上完那个工作坊之后呢，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设计和开发。然后当时我做的第一个设计决策呢，就是说 OK, 我要选择就是乌美体这个它的轮廓和笔画更简练的这种就是字体来作为我设计的基准。对，所以我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OK, 好，那我决定了我要去做乌美体的一个无衬线的风格，然后让它尽量现代尽量中性，然后把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以后，让它跟一些就是非常经典的无衬线的拉丁字母放在一起的时候也不那么违和。那这样子的话就既可以就是满足就是这些就是当代年轻的藏族设计设计师他们在想要做那种特别前卫和现代简洁风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字体可用，然后同时他们用这些字体的时候也能比较好的去应用和就是和学习那些在无衬线字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平面设计的那些经验和风格。对，大概是这个目的。
对，因为可能和第一次接触藏文的朋友哈，他们可能就不太熟悉这些名字嘛，对吧？像西文的话，我们会说衬线无衬线嘛，对吧？但你在藏文的话，那不是一一对应的哈，但是藏文就是有乌晶和乌梅，这个是音译嘛。那有人意译就是有头体无头体，听起来蛮怪的。而且我相信大家如果哪怕你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偶尔看到的藏文，像电脑里面那些字体的话，都是乌晶。对吧，就都是有头体。
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大家平时藏文手写都是乌美体。
对，就是说你在卫藏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藏自治区的话，因为他们小学就是进去就开始就是学这个的嘛。对，他们是手写。但是你在就是比如说青海和四川的话，他们手写他们还是会照着有头体来写的。
但是他们那个五省区的协作教材的那个藏文的语文课本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字帖一开始理论上讲就是都是写那个乌美体。
对对对对对。
就感觉就像咱们的那个行书。
哎，对对，所以对，我觉得就蛮像行书的，只说他们这个行书楷化的更就是更正式。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好啊，所以你就开始做了是吧。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你是正如刚才说的，其实开发这一类就是婆罗米文字的话，你必须要会写代码。如果你一行代码都不会写的话，是这一个字体产品都做不出来的。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你是在这方面的知识你是从哪边学的？
没有，我也不是真的会写，我就是会写一点点，就是一丢丢。因为我就是研究生是在卡耐基梅隆念的嘛。然后这个学校很魔幻的一点就所有专业都要写代码的，就是甚至是他的戏剧学院，你知道吧，就是那些唱歌剧的那些人，他们也有一些专业，比如说你要去用代码去实现一些，就是他们也会让你去做那种 creative coding, 就是就是你如何就是利用就是这些技术，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音乐的编排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它无论是比如说它建筑学院，然后它的就是社会科学院，它要教你用代码去比如说分析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什么人口数据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其实所有专业它都会，大家都在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都会去理解一些非常简单的代码的基本思路。而且所以就是当时我在那边学就是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也就自然而然的会就是就会去上一些课嘛。就当然我没有办法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那种软件工程师一样去写那种能够就是拿就是怎么说我们叫做 production ready, 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真的能拿出去卖的那种代码。
直接可以
对
当出来当产品
用的，对。但是可能就大概就是大概理解一些原理嘛。然后那就是回到我们字体上面的话，有一些文种它的需要的那个脚本是蛮复杂的。但是藏文需要的脚本的话其实就是也不多。它其实就基本上它是替换，就是比如说 A 加 B 加 C, 然后就必须换成一个把 ABC 连起来的一个体。它其实就是不断在重复。就是主要是在重复这一条命令，对，然后也没有特别多其他的。
对，具体的话其实是 OpenType 特性里面的 GSUB 特性是吧？
啊，对 GSUB, 对对对，就 GSUB, 对对对。
Glyph substitution 啊，字符型替换，当A B 遇到 B 的时候，请替换成 C, 就是这样的东西嘛，对吧？
对，是的。然后他才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吧，然后我具体名字现在是想不起来，因为这个代码部分可能是两三年前的做的事情了，所以就是叫我临时想。哎，其实我可以简虽然说可能这样说可能这个可能有点离题，那我就是当就是临时发现需要有这个 feature 了，我就去读它的 documentation。
对，
然后
因为你首先你要知道藏文需要做这个东西，然后你还要去对那个specification, 你要去查我需要用哪个
feature
特性去能实现这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还就是查在那个特性里面要怎么写，那个语法是什么样嘛。
对对
对
对,
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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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总是要有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有这样的教育的背景，有这样的基础嘛。因为我们经常在和了美院的老师讨论，经常会说哎呀，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考进美院的这做美术学设计的一些朋友，他们遇到数学呀，遇到代码，然后就马上就是一头懵的感觉。但是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技能，如果你这些代码的这些东西不太会的话，非常限制了你今后的一些发展方向和你的这些可能性。
是的，是的，对对对，至少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些录取标准最高的那个设计专业的学生，就清一色的能写非常非常好的代码，然后而且甚至有些人是能做机器学习的模型的那些人，那个就是需要的不仅是代码，而是数学要求又非常高。当然我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是大概就是大脑在天上飞，然后大概知道哦，就是这样蹦跶一下。
基础总是要的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在自弹自唱里面，我就会经常讲一些什么字体技术的东西嘛。然后其实有一大波那个设计师他们讲，哎呀，您 Eric 你讲那些都听不懂啊，但是你听不懂，我也要硬讲。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说到了，就是又说回到我就在开发这个字体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自动化的去做一些或者半自动化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就我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基础的就即使我就是就抛弃了就是支持范文转写的那可能一千多两千个字符，我只做这六百个范文需要的，那我也有六百个字符要去做，对吧？那如果我想做一个变粗变细变宽变窄的话，那我就需要就是四个模板了，对吧？那四个模板然后四六二十四，我就有两千多个字符需要去调了。但是我其实做这个时候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业余项目嘛，我又不可能真的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在做了可能一两百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这样的做法不可持续，所以我其实又花了其实可能蛮长的时间去研究，然后我怎么把这些智能部件然后先统一了，然后我再用代码去实现他们的一些就是宽度的就是自动就是 整体调节，然后自动对齐，包括去找它的，就刚才不是说了嘛，就是每一个字辅啊啊，就是辅音上面，如果你想要变化成不同的元音，你可能需要加就是元音副标，对吧？那元音副标它在这个每一个字形的头上和底下，它都有一个锚点，对吧？这个锚点你得居中。那这个居中，如果我要自己去添加它的话，那肯定是添加不完的，所以我还得写一个就比较就简单的就是脚本，就是说 OK， 首先我去读这个。这个字符它有多宽，比如它有800，它有800，然后我就除以2，就在400扩音的时候去对它的，就把它放在400那个地方，然后我再去读它这个字符有多高，然后再把这个放到下面的一个元音，然后它就是塞到那个下面去。反正就是当时我一开始的时候设计的其实是有四个模板的，它是一个就是从粗到细，然后从宽到窄的一个可变字体。然后当时我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就发现哎，我有了这个半自动化的一些脚本以后，其实我能把这个设计做到更精准。后来我又在中间插了两个新的模板，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字体从粗到细变化的时候，它刚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就是横着就是横竖方向的就是这个笔画都是均匀增长的，等到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纵向就没有空间了，它就开始横向增长。就当然就我这个说的又很多不是很专业的术语，我觉得肯定有术语去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反正当时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了这样子半自动化的一个流程了以后，我才就能够更好的去添加一些设计细节，然后也同时能把它实现出来。
其实你是做了一个非线性变换嘛，对吧？
对对对，非线性变化，对对对对
对对，知道人知道，不知道了还是不知道，对吧？
不是不知道，对吧？对吧？就是因为就刚才说的，就是OK OK，
好了，我觉得不想再解释了。好，你可以接着说。
哦，对对，好的。
所以你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刚才说的是一个可变的字体，然后呢有两个轴，对吧？一个是粗度的，就是所谓的自重轴，然后呢是一个宽度的，给一个宽度轴，是吧？
对，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这个字体当时就是它的就是第一版做完了以后呢，那它就只是一个就是做完了嘛，但其实还有很多设计细节是需要去获得反馈的。因为当时我其实比较讨巧，就是说我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风格特别新的一个字体，所以说即使它这个画的这个东西不是很合理，那它也不是错的，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敢去做，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候选人，如果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做一个比较符合传统审美，或者说是它因为藏文它本身也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就是这种书法传统，它的很多写法它是有它自己的就是审美的传统在里面的，就是如果我要去就是去比那方面的话，肯定会犯一些错，对吧？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说啊，那这个不是我擅长的，我就没做，我就去做比较像就是拉丁字母的这种风格，那这样做出来的话，只要是母语者他们觉得这个好看，然后这个能读得懂，那实际上它就是漂亮，对吧？只要能好看又觉得读得懂的话，那其实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所以当时我可能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把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去找到了我们原来在就是工作坊上认识的就是几个小伙伴，然后让他们去看，然后他们看到就非常开心，然后他们真的超级兴奋，然后就开始疯狂的传我的那个就是还有很多 bug 的那个就是字体的那个文件，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你们不要先传，我还有好多东西要改。然后呢就是整一个修改的流程也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首先是要感谢多杰同学。如果大家现在去搜的话，去搜就是就比如说微博上的就是那个藏式设计超话，然后他是那个超话主持人，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就是从青海来的就是藏族设计师。当时首先找到是他，然后呢他就给我比如说介绍了比如说拉萨本地一个做就是童书翻译和出版的一个老师叫扎次老师，然后他给了我们很多特别特别细致的建议，但因为本身他自己是做出版的，然后他们的藏文童书里面他们也其实就是用了很多就是无衬线风格的设计，但他们其实还是在用 Illustrator 来画一个一个字符，他们没有把这东西也没有能力把这东西做成一个就是字体，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们是一个一直在想要去使用这个风格的一个成熟的出版商，所以当时就是通过多杰然后就认识到这位老师，然后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反馈。然后同时呢让我们当时的一个工作坊里面的另一位同学叫彭措，他是 在杜克大学这边学中文叫什么，叫反正叫 communication 吧，反正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文科类似于新闻的或者是广告的一个专业。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是对字体非常热爱的，然后他然后给的我把这个字体给了他了以后，他也就是给了特别特别多反馈。因为大家可以去就是搜他有一个就是公众号叫藏文字体测评局，就是每一个新的藏文字体出来了以后他都做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个质量检测。所以就是他当时也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细节的反馈，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偏门的标点符号应该怎么处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非常常用的繁文转写要怎么去处理，比如说莲花的那个padma， 然后比如说金刚的那个就是那个我忘记那个他怎么说，反正就是一个 VJ 开头的一个，反正是有很多就是在汉语藏语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些就梵文词汇，然后你需要去支持的，还有很多人名，然后里面会出现的就是这些是需要去支持的。对，当时他也给了我一个就详细的列表，然后我就照着那个东西把这就是字符又增补了，可能100多个吧。就总之就是通过这些朋友的话，他们就是获得了特别特别多的反馈。然后他们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其实就是多杰和彭措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相当于是确定了一些新术语在藏文里面的翻译。因为之前我们没有那么就是当然我们之前比如说有就比如说 Noto 他做过一款就是无衬线风格的无金字体的设计，网上其实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先例，但他们的风格都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所以这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以后，我
Noto 有吗？ Noto 那个是乌针吧？
乌金，对，他是乌金，对，就是大使都市老师他做的，
是
乌金，
对，他
是
乌金，
他是乌金，对，但他做了一个无衬线版的乌金，但是没有那么无衬线，就是他就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的那一版，他就是没有风格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当时就找了一些比较传统的书法老师给反馈，然后书法老师就说，哎呀，你们这个不行，他这完全是错的，然后他们就不得不把。
那款字是大曲都市做的嘛，
对，
然后他后来就找了喇嘛，就找了那个藏传佛教的几个和尚，然后那当然因为佛经的印刷也很有需要，但有时候有些寺庙里面那些喇嘛他们就是专门负责印刷的，所以他们也是印刷专家所以会去找到他们。
对，
那这样呢你找的这些人肯定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些人嘛。
对，是的。所以当时就是反正就说就是在无衬线方面的设计的探索之前是有的，但是没有出现过风格那么强烈的一款字体。我当时就觉得既然这款字体出来了以后，你其实是需要精准的去描述这些特性的，而且你用汉语去描述这些特性的话其实不够，因为就怎么说，就是决定一个语言深度和广度的其实就是看它能不能描述所有时间的现象嘛，对吧？所以就是我当时在做这款字体然后也是抱着就是说我们的用户他们有这样子的意愿，我们在整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能见度，我们需要有参与感，对吧？那自然这些从西方来的概念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妥帖的翻译。所以当时我就请这两位同学，就是说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就是把就是从比如说细极细宽加粗，然后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从 thin 到 black 到 extra bold 所有的这些不同字重的描述的具体的翻译，一定要把它就是给我一个包括就是这款字体里面所
是藏文翻译吧，
藏文翻译，对，藏文翻译，对，我刚才说的是藏文翻译，包括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正文体、标题体、衬线、无衬线、可变字体这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就是他们在就是那几年之内，然后就是各种翻字典，然后各种找专家，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商议然后定下来的几个规范吧。然后我非常开心的是那这几个规范当时我们在2022年然后把我们第一款就是这个 beta 版本的字体发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那些就是文案和文稿里面还有文档里面就写上了这些所有的标准翻译。然后之后我其实藏区还出现了很多特别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他们也做了很多类似风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用上了这些描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除了设计之外的一些额外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款字体，然后以后它的风格强烈到了让大家觉得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想清楚要怎么去描述这件事情，然后在整个藏文的语境里面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词汇体系去描述我们很多现在的现当代的字体排音学的 这个东西。而且他们当时就是彭措还给我就是还做了一个表，就是那个表格里面还包括了比如说什么自重行高，就是所有这些非常常见的字体排印的就是标准的就是藏文术语应该怎么做，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把它发了出来。
诶，你说到现在你都还没有讲你最后做出来这款字体叫什么名字，然后发布在什么地方。
哦，对对对，哈哈，我忘了，对对对。然后最后我们当时22年把这个就是 beta 版本发出来的时候是没取名字的。然后后面经过两年的话我们又改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就是在24年就是去年就是12月份发布的时候，就是多杰他就给我们取了个名字叫做卡哇。卡哇的话意思就是雪花雪片，因为他是青海人嘛，然后他就比较喜欢这个，他就提了这个名字，然后当时我就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也跟云南有一些联系，因为我刚才忘记介绍，我自己本身是云南人，然后我们云南和就是，
啊，对对对，这个顺序，
对，不好意思，对，就是卡哇这个词的话，它就是藏语里面有很多词汇去形容就是雪。就是雪花雪片，对，这个形容，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呢？是因为西藏和云南的交界的那个云南最高峰叫做梅里雪山嘛，对吧？然后梅里雪山它的藏文叫卡瓦格波，对。然后呢，卡瓦就是雪，格波就是白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名字它其实也是我们云南就是最高的一个峰的名字。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啊，它既是一个就合作的设计师他想出的一个点子，同时他又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云南的这个出身有一点点联系，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开心，我就用了这个名字。然后
是我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叫卡瓦格博峰，
对，
当然是在云南和西藏的边界了，但是在这个云南省迪庆境内吧，是吧？
对对对，是的，对对，它其实它是界山了，就是它翻过去就是西藏自治区，然后这边的话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钦县，
对，所以是卡瓦格博峰，
就是它这个翻译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就奇怪的音变吧，对，就是汉语叫卡瓦格博，卡瓦就是雪嘛，然后嘎就是白色，然后波是一个后缀，然后就是形容词后缀，所以就是就是雪白色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哦，还有一个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第一次接触藏文也是在，就是其实在我们云南省内接触的，因为我其实在大一和大二，好像是我忘记大一还是大二暑假了，我其实去香格里拉，就是香格里拉市啊，香格里拉市就是迪庆州的那个首府，我去那边就是学画唐卡，学了大概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样子，就是那种住在那种就是那种特别冷的，也不是特别冷，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木屋里面，然后跟当地的学徒在一起，然后大概待了一个月多月的时间。我之前其实并不知道乌梅体这个东西，就像大家说的，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子化字体可能都是乌金体的，但是因为当时我学画画嘛，你就能看见一些经文，就能看见一些就是师傅和那些一起学徒他们会手写一些东西，然后才第一次认识到有就乌梅体这种写法，然后大概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涉猎，就是我知道了这一件事情，然后有了一些基础的就是认知和审美，然后但当然可能就之后差不多十年以后再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工作坊的时候，就萌生了一系列的这点子，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再往前推的话，其实这个渊源可能还会更早一些。
你大学的本科是在哪里读的？
我大学本科是香港理工。
哦，好吧，那你专业是艺术类的吗？
哦，这可不是，我其实也算是吧，我当时本科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和工业设计的一个合体的专业。
okay,
就是你这既要学设计然后也要学工程。
对, 对，所以就是这些基础都是还是很重要的嘛。大家要打好基础，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因缘关系嘛，对吧？
对对，会有一个各种各样子的因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把就对这样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就是说我最后把这个自己做出来，其实很多之前的这些有趣的就是一些小经历其实是都跟密不可分的嘛，对吧？就是学了工程你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些基本的就是能力，然后你学了设计的话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审美。然后我自己因为出生在云南，我们是一个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然后本身对其他社群的他们的文化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就会关注到这一点，然后再加上之前在香格里拉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传统绘画所以就也认识一些朋友，所以就是零零总总全部加起来，然后就我觉得是真的是个非常好，就是用缘分形容这整一个就创作流程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好的描述。
嗯， 好吧，所以你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然后在哪边发布的呢？
哦，我们就其实就是放到了，就是我们在微博上发了一些，但其实我们就是把它放到百度网盘上，我们也没有一个特别正式的发布。
不，你没放到什么 GitHub 上去吗？
哦、放 GitHub 当然上放了，我们 GitHub 上面有非常完整的我们的就是文档，就是从第一个版本开始。
对呀、啊，所以我就要你讲这个东西、
啊。对，好。对，就是为了本地用户下载方便，我们肯定是放到百度网盘上了。但是呢，我们在 GitHub 上面其实做了一个，就是从发布开始，我们就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文档，而且保证了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双语版本的。所以其实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跟整个就是一些翻译老师，还有他们几个朋友去，就我们去确定这东西要怎么讲才合适。所以我就在我们的 GitHub 上面呢，有之前不同版本的记录，然后有我们每一处设计为什么要这样改，然后目的是什么，然后什么地方错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个 glossary， 就是我们有一个列表，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些列表上面罗列的就是藏文的关于就整个字体排印学的各种名词，然后就是从 typography 开始，然后到 font family glyphs， 然后 text display， 然后什么 paragraph， 然后甲为什么 lorem ipsum kerning font size leading， 就所有这些词我们就是都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希望这个东西能够为之后的设计师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吧。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些更新文档里面，我还就是详细记录了，比如说这版里面我们增补了哪些字符，哪些字符为什么要增补它，因为它比如说是就是经常用在比如说咒语里面，有些字符是用来就音译，比如说什么什么法国呀、瓦特呀这种原声没有的发音，
外来语转写，
对，当时其实我差不多23年的时候已经把设计做完了，然后但其实后面花了可能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的把这些文档全部补齐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全部都在我们的 GitHub 上面。
对呀、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过去看了，对吧？因为已经放在 GitHub 上去了。
对。
然后你为什么会想到把这个东西拿到 AType 上面来讲呢？你是怎么知道 ATypeEye 的？首先，
那就看各位大佬经常发呀，然后看各位大佬看我们节目的新闻报道啊，反正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嘛。然后刚好那年我做完了，我就说，哎，我感觉其实可能也蛮有意思，因为我看到了就是之前几届的 ATypeEye， 它上面也会它会有一些其他不同就是文种的设计师去分享他们的一些设计经验。哎，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听那些的话，那可能愿意听这个藏文无衬线体的故事，所以我就看到今年就是他说，哎，我们又calling for proposals， 对吧？然后就是征集这个就是演讲主题的时候，对，我就准备了一下，然后因为之前我们的文档其实非常详尽了，所以说要图有图，要字有字，然后所有的这些过程的描述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就完善，包括我其实一直想就是给外界分享，就是说，哎，我是怎么独自一个人处理就是6000多个字。就是那么大的工作量的，对，然后就是反正也抱着一些就是说，我觉得我要把这东西讲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之后就一些独立设计师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他们就可以走这条思路，而不是说就是费很多时间去调，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在文档里面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需要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就是分享一下。
对，这非常好。哎，好啊，所以呢就是你到哥本哈根去了，然后呢用英文做了一个演讲。当然了，我知道你现在在美国嘛，所以你的英文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非常遗憾的是那天我必须要在另外一台做主持，所以呢我错过了你的演讲，我没有听你在讲什么。对，搞了半天。
没有，我那跟刚刚才讲的差不多，我觉得已经过完了。对，已经过完了就是重点。
anyway， 因为之前我看过你的字体，所以我大概知道，但是没关系，反正到时候这个到 YouTube 上面还可以看到你的视频，所以我当然会过去再补习一下。讲的感想怎么样？就是当时有什么反馈啊之类的？
当时感想就是还蛮紧张的，就因为我是个超级 I 人，然后就是生活中就是畏手畏脚，然后网络上重拳出击，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自己排练一下，我发现需要25分钟讲完，但当时我像打个机关枪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把这个讲完，讲了20分钟。然后下台以后，就是有观众反馈，就是我感觉你下一秒你就要 pass out 了，就喘不上气来了。然后就说没关系，我这样打机关枪，我还能再打半个小时。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得特别好的是， 在一些观众给我提问的时候，我可能是稍微有些紧张吧，我觉得并没有回答的特别的就是完整，至少我下来以后我自己又思考了一下，我发现其实我能把一些他们的问题回答的更加清楚。哎，比如说就是有专家就问过我，因为我在我的就是 PPT 里面有一页展示，就是说我这个可变字体因为它既能变字重，然后又能变字宽，所以它能去就比较好的去跟比较经典的拉丁字母拉丁字体去做一个适配。然后我比如说我就放了那种风格特别强烈，比如说 Futura 啊什么什么这种就是又宽又粗的。对，然后呢当时的专就是大佬就提问，就是说啊、哦、你这个真的能适配吗？你这个 X height 都不一样，然后你看你这些小角落左拐右拐的那个都不能一样。对，其实当时我想说的意思是确实不能适配啊，你怎么期待一个字体然后能满足那么多细节的要求。我想讲的意思大概是说，就是在这套字体出来之前的话，你把藏文和这些经典拉丁字体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套字体出来了以后，他们至少远看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是说我的目的只是想达到这比如说 80% 到 90% 的一个跨度，然后能完成这个工作。至于说后面的一些特别细节的就是那种就是配对的工作，其实应该留给就比如说未来新的字体或者说是平面设计师他们本人去做。但当时我就反正我都不记得我回答是什么了，反正回答的超级不好，但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反正就后就是哀人经常就是跟人吵架的时候，然后回来就不断的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发挥好。
不过这种藏西搭配的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嘛。
对对，是开放的问题。对
吧，
对对对，
你可以正搭可以反搭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都是的。关键是以前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搭嘛。
对
吧，现在呢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啊，我觉得对这个重点在这里。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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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至于你真正要搭的话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你一些最重要的 metrics, 就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亮度信息是不一样的嘛。因为西文是机械嘛，对吧，
对，
藏文是头
是是
悬挂机械嘛，是吊起来的嘛。对吧，你首先这个东西是不一样，你在这个行的处理方面就是有很多视觉上的问题先要处理。
对对对对，就像你看当时就是比如说就是老跟你说了这些名词，就你讲我听得懂什么意思，但是我因为不熟嘛，我就纯粹是个门外汉，我当时就根本蹦不出来憋不出来这些词，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在僵住就在台上。
吧的确啊，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啊总是很比较难嘛，对吧，而且又要一稍微一紧张的话可能发挥就不好。然后呢不过有些就是可能你跟外国人讲的话，你要很也是要把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的这个最不一样的点给抓出来给他们。
对对对，
那当然了也看看你说话的对象了，对吧，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刚才说像普罗米系的都是悬挂机械嘛，对吧，那你那行高怎么处理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对吧，就对啊，就有些就有这个问题，对，你要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嘛总是。
对对对。哦，不过就是你既然刚才提到的适配这个东西，我其实没有去敢去展示我这个字体的适配，但是我其实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在设计的时候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个痛点，我不敢说我这个字体就是解决了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至少你在就是使用我这套字体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设计过，在这套字里面没有包括拉丁字符还有和汉字，但是你在用我这套字体的时候，你 fallback 到就是常用的就是汉字和拉丁字形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比就是其他的藏文字体适配起来要就是要更能对在一条线上的，因为我刻意的把它们往下压了一点，就是我的那个悬挂的就是这个藏文字体的那个悬挂的上面那条线对的是拉丁就是字母的那个 X height 上面那条线。
哦，那条线我一般叫中线，就是英文叫 mean line 嘛。
中线，对。Line, 对对对，就是我对的是那条啊，这个东西在之前的所有字体里面从来没有出现
啊。那你不是
我试过，就是他们都不是这样
的。那你不是太下沉吗？
就所以我又把它挤上去了一点，然后就
对呀、啊，
就它那个它其实 x height 其实差不多的，因为藏文它上面还有元音副标嘛，所以它你在上面加底固加就是那些所有的那些就是啊就是 e o i 的时候，
但是你有下加字，然后你有加乌的话，这不特别低下吗？
哎，对，所以我把下加字做的非常非常非常挤，就是我的下加字其实控制的很好，它基本上所有的都不会超过就是 整一个拉丁字母的那个 descender 的那个下沉
降度线，
对，降度线，对，基本上不会超过。就是我当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这个事情，包括藏文里面有些时候它之前它只是不会用一些西文标点符号的，但是在当代的数字显示里面它其实也经常用书名号啊、括号啊、冒号、引号这些东西，它都会用，虽然说这个不正规哈，但其实我其实当时特意考虑过这个事情，然后大概选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就是把它就是尽量能够你把它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当你 fallback 到那些字体里面的时候，它看起来我至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表现特别好的一个字体，但是不是特别敢讲这个 feature， 因为我觉得自己本身它做的也不是特别完善，然后最好的方式还是我去做一套就是把它比如说括号书名号之类的做进去，这样子的话它能对的比较齐。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缺口。然后你去读很多现在比如就是我们就手机上的就是藏文电子显示的文章，它都会出现这种就是跟西文标点混排，然后跟中间穿插一个西文，然后或者穿插一个汉字，然后出现各种就是挂天挂地，然后就是差的非常离谱的情况。对，
没有标点符号也是一个难点了，就是因为现在由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嘛，就经常会藏汉混排也是非常需求非常大的嘛，对吧？然后导致于现在在藏文里面也加了一个那个中文的说明号上去，哇，这又大又奇怪。
哦，对呀，太奇怪。对，藏文里面是有类似的那个书名化的，这个东西，对
对，明明是有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大家行文习惯嘛，会有一些就混合，所以就是反正我是考虑过这个，说呢，就是希望之后的年轻人们多多努力考虑一下这个。
你不是年轻人们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确实就是做了这套字体以后，就认识了很多藏区的这些设计师他们都可小了，对
对呀、啊，小朋友，
然后他们也他们有一些人就审美。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后来有些比如说做几家会跟我介绍一些设计师啊，会跟他们就是开一些小灶，就比如说跟他们解释一下比如说矢量图和位图的区别，然后他们在做字体的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被卡住的地方，然后我也会就是去帮他们尽可能解答一下嘛。就是我觉得单独一个就设计师和开发者他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能让更多人就参与到制作和设计过程中来的话，你能促成的这个生态是良性的。所以反正当时就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做了很久了嘛，也有好多年了，然后所以其实就要中间也不断的有这样子的新认识的朋友，然后也帮他们去解答这些问题。这其实我也意识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就这些就是在我们藏区的很多设计师他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但是他的审美真的非常棒非常棒，但是因为他比如说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到大学才开始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对吧？或者说他们就是他们的整一个成长的过程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大家十几岁时候干的事情和二十几岁的时候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想要做字体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因为他不认真学习才不知道这些知识点，而是大家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对吧？有些可能他是学文学专业的，有些是学历史专业的，对，我就认识到了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朋友，但后面他们对平面对设计感兴趣，他们就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加快他们就上手的这个速度，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功德，对对对，所以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对。
非常有意义。
对对对。
而且就是因为像郑主你刚才说的，因为作为乌媒体的话，你这款字相对来讲是比较早嘛。做的早的话它有示范作用。然后呢，这种示范作用呢，可能是好的方面，也可能是不好的方面。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
是的，是的。
你做的早，自然而然就你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为后人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所以是当时也就是。对对对，就坚持一定要把就是整一个文档全部都详详细细的罗列在 GitHub 上面，就是至少能给大家有一个参考。因为就怎么说，就是人口有限嘛，就是大家不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完全脱产去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对于藏文开发来说。所以大家不会说有那么多的从业者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线下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大家其实都还蛮分散的。所以我们更加强调网络社群的重要性嘛，能让大家就是在天南地北的就是不同行业的这些孩子们都能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对对对。
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吧？
对对对。 是的。
嗯，毕竟你做完一个字体还要做测试嘛，对吧？那做测试你还要排呀，对吧？
对，
那如果你当然，如果你自己对藏文不熟的话，对吧？你得要去排成文章，你得看嘛，对吧？怎么看嘛？你还得要去找他们，就是阅读实际的体验怎么样，就理解他们的反馈、他们的需求嘛，对吧？嗯，
对，是的，
要从社区来，然后要回到社区中去嘛。
哎，对，从人民群众来，回到人民群众去。哦，对。
哎呀，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呢，就是哎，其实。你的演讲是我最喜欢最想听的那一部分，但是非常遗憾我没有听到，哎，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能在节目里面
感谢大佬。
对啊，所以我这次到哥本哈根第一次见到你嘛，然后我见你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要把你抓过来录节目。
荣幸、嗯、从听众变成了一个小章节。嗯，
哦，你平时有听我节目哈？
啊，就是也没有那么每次都毕竟门外汉。
好吧，那反正既然到哥本哈根了嘛，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肯定也听了其他的演讲，有没有什么让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演讲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有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就是那位，就是尤小姐姐她介绍的，就是可变字体的那么多个轴，你如何用一个平面的方式去展示你所有的这些变化。
演讲者的名字啊，什么是男的女的？
哦，就是是个女生，我忘了那小姐姐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就是你的参加你采访的人有没有提到这个项目。反正她当时展示的就是说，哎，你看如果我的一个可变字体只有就是 X 轴和 Y 轴的话，那我把所有的这些选项，它其实就是一个平面表格，二维的表格就可以展示出了嘛，对吧？对吧？但如果我有三个轴的时候，四个轴的时候，哎，我怎么在点下它菜单？我怎么去看它所有的这些？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铺开所有，就是它的各种变化，然后能让我去选？对，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做的非常棒，就是虽然说他只解决了就是三轴问题，他并没有解决四轴，因为他只是成功的把三轴把它就是拓扑，就是把它铺到了就是 map 叫什么对应吗？还是 whatever， 他只是把三轴映射到了一个平面上。他、嗯、我觉得他思路有点类似于几坐标吧，就是他把第三轴变成了一个绕着像一个时钟一样，就是绕着走，从头到尾就是首尾相接的一个圆环的一个空间，然后再把它的就是 X 轴和 Y 轴就按照平时的那种方向铺开，反正就是它那个特别酷炫，就是比如说你点一个字，它就啪旁边就炸开六个它的就是相邻的不同的这个变体，然后你点那个其中某一个变体，它又根据那个变体然后炸开它六个相邻的变体，反正就特别酷炫。然后我觉得它就既酷炫的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就非常实际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演讲。对，然后第二个是另外一位小姐姐讲的，她是研究的就是倒着写的那个英文斜体，也就是因为要英文写就是往后倒嘛，一般英文写
前景的斜体，
对，那个叫什么？反正它是什么
backslander，
对 backslander， 对，这反正说因为英文我们一般都是顺时针往后靠的嘛，对吧？但是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就是逆时针往前靠的，就是斜着写的这个风格。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哦，好酷炫啊！为什么很酷炫？是因为就是我做完这个造文字体以后，我也在就有的没的的搞一些其他好玩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西南地区有很多。我们是居民族，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就是文种嘛。然后其实有一些文种里面，它的书写风格也是往前靠的。然后我在做这些创意的时候，我就在想，哎，那我想去做就是拉丁适配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从这个小姐姐的展示的这些内容里面去学。然后我就想，如果它都是往前靠的时候，那其实我在做拉丁适配的时候，我想就是，哎，那我要不就用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常见的风格。那我没听这个演讲之前呢，我就是很难找到一些特别好的就是案例去指导我怎么去做这个。但是听完他这个演讲以后，我觉得就还蛮学以致用的了。所以我就是出于我就是一些 side project 的就一些进程，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有用。对，主要就是这两个印象很深刻。
后面那个演讲我也听了，是 Petra Ruth。的演讲，然后呢他的那个演讲标题是叫倒斜体反斜体往前倾的斜体手写体，而且呢是在早期的现代时间，所以呢他去翻了好多好多文献。
哦，对啊，我觉得好幸福啊，做这个工作。
这个就像侦探一样的，然后其实很难的，你要到图书馆去翻
啊，
海量的书要去找那么多图里面去要去找，这翻那么多终于找到一张，就是那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对，哇，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就是非常 nerdy 的人其实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呢，就是你在那么多海量的文献突然找到一张就很高兴嘛，
对
吧？
对对，
就很开心，然后再去跟大家分享，结果你会发现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所以呢，他的那个演讲就非常好看嘛，对于我们这个观众来讲就非常过瘾。
哦，对，就非常有观赏性，就好爽啊！
因为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很漂亮的，就那个时代，因为他是专门，他只是找就是所谓的早期现代风格的那些字嘛，
对，
因此呢，他是从他的是他自己定了一个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那个时候的，而且它是指定在手写体啊，但是呢，就是一个得看嘛，这个研究就是非常扎实的嘛，他的人家就是找了那么多的东西，然后就的确找到东西，而且呢又做了一些相对一些总结啊，所以看见啊，这起立鼓掌，
对对对对，真的起立鼓掌，好棒好棒，
对，那个演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然后我就拍了好多照片，好吧，那。不过这是第一次参加 A-Type-I 吧？
是的，是的。
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反正肯定很好玩吧，就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网友，网友见面，然后非常开心。
网友见面，
对，
大家都是网友见面。
对，就是网友见面非常开心。你就比如说，你还能见到这个 Glyph 的开发者现场帮你 debug，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爽。
对呀、啊，
对，就是总之，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真的能认识很多人，然后就是如果你自己带着问题去。带着你的就是想要去做的就是项目去，你其实还我反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蛮多收获的，因为我像我之前说的，我其实也算是个门外汉了，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参加了一个就是 intensive course， 就是非常就密集的一个训练，然后就是每天都在疯狂的学习一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刚好旁边又有人可以直接抓过来问，然后感觉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学习的体验吧。
就是非常烧脑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啊，
对对对
对，能看到好多好多人啊，那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位大咖嘛，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因为大家都挂的牌嘛，所以呢还有时候还得去看丁那个名字，诶，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个名字、
啊、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然后终于可以看到本子文，
是的是的，
这是第一点。对，第二点就是因为大家在讲的内容都是五花八门的嘛，对吧，全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讲的，
对
大家的话题都非常不一样嘛，
对吧，
所以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你是第一次去丹麦？
是的，第一次去丹麦，
天气好像一开始也不是很好、啊。
哎呦，去的那周末就开始下雨，然后就非常非常冷。不过就是那个会越开越晴，越开越晴，所以感觉这个体验是一个慢慢打开的，非常美妙的。对，
当然，对于你平时生活在加州的人来讲的话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天气都是非常不好的。
哎呀，没有没有，那我们昆明的天气也是非常好的。
哦，对，好，你是昆明人是吧？
对，我是昆明人，对对
啊，你是云南人且是昆明人，
是的，是的。
好呀，四季如春呐、啊。好吧，那你待在哥本哈根一个礼拜也没出去玩吗？
就去了很多，就是网红打卡点，因为设计学生的话，大家经常会用。就是其实朝圣了几个，就是大家做 moonboard 的时候经常用的地方，就是学生不是经常会在网上抓那些什么就是酷炫的图来给自己当 moonboard 嘛？然后哥本哈根刚好就有很多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高线公园，不是高线公园，什么什么线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垃圾场，就是在往外冒烟特别特别漂亮的那个垃圾焚烧厂，就是很多这种需要就是设计学生在学生时代就用烂了的图，然后终于去到了就是。当地，然后就留了一些纪念，然后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当时就是周末就赶着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个会场也是他们那个学校嘛，就是设计学院嘛。
对，
那个学院也挺有意思的，它原来好像是一个那个他们海军的一个老仓库。
哦，对对对，然后那个学院旁边就是停着几个鱼雷啊什么。
停着鱼雷？
哦，不是鱼雷啊，不好意思，那个潜艇，对，就旁边停了潜艇，然后停了就是一些退役的军舰，对，
对，
反正顺着那条运河过去，一路上都还。
哎呀，就是刚从哥本哈根回来，这个蛮乱的一两个礼拜，把我给累的回来。
哦，是我回来也是倒时差，也要倒了很久。反正去的时候倒了很多时差，然后我看到我的演讲是在早上，当时把我吓的，因为每周往欧洲飞的话，相当于你说你起不来床嘛。我就想，哇，天哪！我如果要叫我半夜两三点钟起来跟人讲话，我天哪，我疯了。然后，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早就 这个头两天倒时差还倒得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就是在演讲那天还是清醒过来
了。挺好挺好。对，在大会那边其实还有很多什么工作坊啊，还有什么旧书店啊，那些东西啊，你有没有去逛一下？
哦，去了去了，因为我去的早，所以我就大概熟悉了哥本哈根的交通，所以我们周二那天就是疯狂就是大串联的时候，我就非常从容不迫，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就是工作坊或者说是不是工作坊，就是比如说一些工作室，还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很多人都是就是大汗淋漓的跑过来迟到的，然后我当时就非常开心，然后就是因为我每个地方的时间点都卡特别准，然后都非常对，然后我去了比如说去了设计博物馆，对吧，然后他就给你打开了很多当地本地的那些非常著名的几个设计师的那些原稿啊，非常漂亮，那个手绘的东西真的就是这手绘的东西就跟击打的一样，真的是太美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实际尺寸，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哎，对对对，超级大，而且他能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就古籍善本，然后有个 Morris 的那种，就是
Arts and Crafts 时期，
对对对，然后那印出来的那个，就是他跟我们说是木刻的，特别特别漂亮的那种，就是全是花纹的古籍，然后太就是这真的还是蛮开眼界的，因为其实之前这些东西你可能只是很少的在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在一些专栏文章里面能看到一点点，你只要你去博物馆，人家不会给你看，对吧？就除非有这样子的就是机会，然后他们那博物馆那些工作人员才会给你打开看。还有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The David Collection， 它是一个就私人博物馆，然后它在皇宫旁边，然后它做了一个阿拉伯文就是这些伊斯兰世界的一些艺术的一个导览，然后就
啊那个你去了呀啊我没有时间去啊，
对，
那怎么样？
我去了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蛮好的，就是他带着你从最开始的古兰经的库法体的那种，就是非常珍贵的，就是那个叫做那个蓝，就是那个蓝底金字的那个，就是每一个
啊，
对，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他们就是说
它是有实物
展出，实物，对，它有一页，它就是说如果就是每一个这种伊斯兰艺术的每一页伊斯兰艺术的这种就是博物馆或者说是展览的嘛，如果你一定要有那一页才能表示哦，你这个展览的水平到就是够格了。他就从那一页开始讲起，就跟你科普，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阿拉伯字母是怎么写的。然后之后，然后他到了不同世纪，就是不同国家，然后不同地区，它的不同派别，它的变体，然后逐渐加了这些特征，然后演化成了不同的东西。当时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伊朗的一个小姐姐，她也是个设计师。就因为我们去听的话，我们可能问不出什么有意思的问题。但当时那位小姐姐，她就能跟就是导览的人，就是能对话，然后我们就是获得了更多的有意思的知识，反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知识体系，然后认识就是看到了很多那种原文，真的非常漂亮。然后刚好接下来我们的这几天演讲里面都时不时会有就阿拉伯文的那设计师和工程师他们再去探讨一些实际的那些开发中的那些问题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就是一个学习，就是你刚开始看到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哎，接下来他们开始讲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对蛮有意思的。
嗯。对，所以就是在 ATAPY 这个很好这样一个机会嘛，你要不然的话你当游客你自己去的话，对吧，正如你刚才说的，人家不会把库房里面的东西拉出来给你看的。
对对对
对，对啊，这是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然后呢那边会有专家就专门安排这个时间，然后把这个原物打开来给你看啊，所以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
是的，
然后如果有同行的有专家的话，然后大家一起交换意见啊，你就可以听到你平时你自己去看的话完全听不到的一些知识。对，这一点是就是参加这个实际参加会议的话就有很多这样的好处。对。好呀，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那非常感谢倒时差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也差，反正现在也是醒着的。感谢 Eric， 然后感谢 Eric 的邀请，对，也非常就是荣幸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可能比较偏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些这种比较小众的几个开发的过程中，也希望能够有这些平台来就是更多的发声，因为我们就都很知道嘛，就是 representation of 就是那个这种可见度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刷存在感，
也非常感谢 Eric 的邀请。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大家要就大家互相了解的前提是能看见，对吧？所以我就是非常就是感谢能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其实关于一些像藏文字体啊，然后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云南的各种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字啊，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都可以谈。就是我自弹自唱节目做了是将近都快十年了，都还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啊。然后呢，可能今后呢，可能还会把你再抓出来，跟大家再讲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还有或者如果你有新的项目的话，欢迎你来我们节目给大家介绍。
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反正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嘛。我们云南的文种还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很多文种都是有那个、
是的，
都是有真的是就是不夸张的说，就是汗牛充足的古籍。然后有一些它有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成体系的，就是那种书法传统。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成体系书法传统，但它都是有一些特征，而且它都是在我们本地的兄弟姐妹之间各组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在广泛使用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设计机会吧。因为很多这些处理就是文字的就是编码或者排版的，它的经验是可以互通的，就是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些，我们就不用重复造轮子了，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这反正就是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关注这些，也是大家团结友爱的一个具体的象征，就是具体的就是行为。对，所以对，非常期待之后我经过更多的学习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分享这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哇，我好感动，你就会不愧是从云南过来的人，就会用兄弟姐妹这个词
啊。会的，
我在节目里我一直都是说用兄弟民族，我一般都尽量都不用少数民族这个词，我都一般说兄弟民族这个词。
哎，对对，是的是的，我也尽量是用比如说世居民族，然后我们
对
就这样子一个称呼，因为对吧对吧，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你建立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
对，很重要的一个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哎呀，非常开心和你来，有空再来我节目聊天。
好呀好呀，感谢 Eric， 感谢 Eric， 啊，非常开心今天。
好，感谢可迪，好，拜拜。
好，那先这样，拜拜。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呢是抽奖环节，恭喜 ID 为 Kevin KS。X 的这位会员获奖。那么我们五月份的 The Type 会员抽奖奖品呢，是 Type Tour 香港访问团为大家准备的李汉港凯的小周边啊，是随机发货。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啊， Type Tour 我们这次呢是去访问了香港，也就是在五月黄金周的时候。那香港月华招牌店呢，自产自销了一些香港俗语的周边，使用的是李建明数字化的李汉港凯，使用招牌店自有的招牌制作设备加工成百分百香港制造啊。由于这个产能是有限的，只能在香港少数店铺以及耀华招牌工坊买到啊。无论是钥匙扣、像冰箱贴还是文具用品啊，都满载香港特色符号和香港的粤语俗语啊。好像这位朋友已经回复我们的邮件了，那我们就会安排把这个东西送给这位会员朋友。我们 The Type 会员的抽奖呢是全球包邮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啊，当然现在叫 X， 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同时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啊， Ins 上面的账号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一个 ID。然后我们还有小红书啊，就是文社 The Type。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大家也知道我们 thetype 的现在这个主站呢正在进行改版，那前段时间刚刚修好那个繁简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但是目前好像还有很多一些小 bug 还正在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反馈信息。还是那句话，各种的联络呢都欢迎啊，写邮件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